好，我们继续看大智论卷三十讲义854页。好，以下解释经啊，如恒河沙等世界众生。有人问，菩萨发愿应该要令十方一切众生安住六波罗蜜，为什么只有说如恒河沙世界众生啊？他意思是说恒河沙的世界众生还不够啦，只是一方的世界而已，这还不够，应该要遍满十方。论主回答，之所以说如恒河沙，主要是听闻者大家熟悉啦，熟悉恒河，那恒河沙很细很多啊，用这个大家就知道说菩萨不是只是利益少数人，而是利益很多很多的众生啊。又以心发意菩萨以无量无边为多啊，就是心发意菩萨，他听到恒河沙已经很多了啊，那如果说再更多而十方啊，又再很多很多的话啊，他有时候就会乱了。那大菩萨的话，那就不限于恒河沙了啊。复次，说如恒河沙等，是指无边无量数的意思啊。复次，如恒河沙者，以说十方诸世界啊。这个地方讲如恒河沙，他也没有讲只有一恒河沙啊，他讲如恒河沙那。这代表非常非常非常多了啊，所以你不要只是从字面上这样来问难。恒河沙世界已如先说啊，这之前在卷七的地方已经有说过了。好，那如恒河沙等世界众生啊，底下在解释众生与五蕴还有十八界啊，六根六尘六识。十二入就是十二处，六种就是地水火风空室，又称为六界，十二因缘等众多法中，那这些诸法和合假名的众生，我们称它是天啊，或者是人啊，或者是牛啊，是马等等，那众生类有很多啊，底下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说明。众生有两种，有动有静。动的是他还可以身业口业，静的话呢只有意业。另外有种种众生，从有没有这个肉身的，有没有色身的来看，有色或者无色。从脚来看，有的是五足，有的是两足，四足，多足。另外从繁盛，有世间出世间，另外有大小，还有贤圣凡夫，另外有邪定正定不定众生。邪定就是说他造极重的恶业一定会堕恶道，特别是堕犯五无间业会堕地狱的，这是称为邪定。正定的话就是一定会得到解脱啊，这正定。不定那就是还不一定啊，苦乐不苦不乐，上中下。好，下面一组是有学的众生啊，有学就是初果相啊，一直到四果相。无学啊，那就是阿罗汉了。非学非无学，那就是凡夫咯。另外从想来分别的话，有想就人啊，还有一般的天道，这是有想。那外道的无想天，那就是无想啊。还有无色界最高的非有想非无想天的众生，那就是非有想非无想众生。还有欲界色界无色界啊。好，底下别是 欲界的众生有三种，以善根来说，六欲天，还有人中富贵，人中卑贱，以面类不同故，视天下别异。这是讲四周啦，四天下啊，东胜神州，南赡部州，西牛货州，北俱卢州。好，这四天下的众生，那个脸形状都不一样啊，就是面貌类型各异，所以四天下别异。不善有三品啊，地狱、畜生、恶鬼。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哈？地狱接着是畜生哎，哦，才是恶鬼。啊，为什么这样分？其实恶鬼哈，如因此导师在《成佛之道》里面所说，这恶鬼道是通称了。世上里面还有无财鬼、少财鬼，还有多财鬼。那些多财鬼，世上有的想的福报啊，跟天有点类似啊，所以恶鬼道的众生还有各种不同的类型。还有欲界有十种众生啊，就是三恶道、地狱、畜生、恶鬼、人，另外还有六欲天啊，加起来就是十种。那这里提到三恶道啊，有三种地狱：热、寒、黑暗，也有三种畜生啊。空行、路行、水行，昼夜还有昼夜，鬼哦，两种鬼，避鬼还有恶鬼，避鬼哦，这里就提到了哈、哦，如天受乐，他想的福报也得跟天类似啊、哦，但与恶鬼同住，即为其主。那恶鬼呢，真的是肚子很大如山谷，可是。咽喉如针啊，没办法吃得下。身唯有三世：黑皮、筋骨啊，无数百岁，连饮食的名字都听不到了，那何况看到真正的饮食？还有鬼哦，火从他的嘴巴出来，那飞蛾啊，他就投火了啊，用这样以为饮食啊，鬼呢？啊，吃粪便啊，剃脱脓血啊、哦，等等，或者是吃人家祭祀的祭品啊、哦，这是种种恶鬼。还有六欲天啊、哦，四天王天等也有六欲天。啊，六天当中，中间啊、哦，另外有天，持璎珞天啊等等，啊、哦，乃至乐见天，这是六天所设。那有人主张欲界有十一种众生啊，就是前面的十种地狱、畜生、恶鬼、人、六欲天以外，另外呢再加上个阿修罗道。那因为有的学派他只有立五道啊，有的学派有立六道，那有的立五道的学派呢，他说阿修罗不能别立为一道啊，他其实就是五道当中所设啊，他认为是鬼道所设，因为阿修罗他不是天，不是人，他也不是地狱，也不是畜生啊，因为地狱的苦比较多，但是阿修罗没有那么苦啊。那阿修罗的形状也跟畜生不同，所以也不归在畜生那一类，他们认为应该是鬼道所设。论主说不然，阿修罗的力量与33天是差不多的啦，有时候因为阿修罗跟那个的天33天他经常在打仗啊，那互有输赢啊，不是说每一次都是天赢哦，不一定哦啊，有时候阿修罗就会赢，有时候被诸天所破，也有时候也赢过诸天啊。如经中说，第四天为阿修罗所破，那四种兵众，那就 到处躲啊，躲到那个莲藕啊的根孔里面隐藏起来。阿修罗受五欲乐与天相似啊，还有也得为佛弟子的。在卷四的地方还有提到罗侯阿修罗啊，也是菩萨啊，在卷四的地方提到。好，像这样的阿修罗有这样的威力啊，怎么纳入恶鬼道所摄呢？所以这里认为说应该别立阿修罗道有六道啊。好，这是有人言啊，不一定是论主的意见啊。说不应该是鬼道所摄，那么也不是天道所摄啊。如阿修罗啊，底下提到真陀罗，真陀罗就是紧那罗，还有乾闼婆，这两种都是在昼夜的做音乐的神呢啊。好，乃至佛陀等大神是天，阿修罗民众他有享乐。不过呢比诸天稍微少一些啊，威德变化随意所作。所以有人怀疑啊，他到底是修罗还是非修罗啊。下面有个小注说修罗情言大也。那我们看角注94括弧2。应顺老师认为这里的大也应该是天也的误写啊，修罗那不是大的意思，修罗是天。当然修罗有种种不同的解释啊。我们看角注92，大毗婆沙论对阿修罗的语词，这里提供了很多的素材可以参考啊。何故名阿修罗？阿修罗就是阿修罗啊，修罗是天啊，这就提到是天了，不是大啊。那阿修罗非天嘛，所以名为阿修罗。梵文的阿哈，它是否定的意思，有非、不、无啊，所以修罗是天，那加一个阿，那就是非天了。复次，修罗名端正，那阿修罗不端正啊，所以名为阿修罗啊。为什么不端正呢？因为他嫉妒心很强啊，憎恨嫉妒诸天啊，那经常嫉妒别人的，他感觉的身形就不端正。再来，宿若就是修罗名同类。他开始与天相近而住，可是因为类别不同，所以名为不同类阿修罗。那底下有个典故啦，就是说世界刚成立的时候，阿修罗先住在须弥如顶，那后来有极光净天的天神，他们寿命尽，业尽福尽以后，天上享乐的福报尽了以后，那升到这个地方来啊。那阿修罗心生嫉妒啊，嗔恚，那就避开他。之后又有第二天啊，升到这个地方来，他又离开，就一直节节败退了啊，节节退缩。如是乃至33天，遍妙高山顶，妙高山就是须弥山啊，次第而住啊，那他非常嗔恚，就退下。那诸天众于出生时都指着他，指着阿修罗啊，你不是我同类，不是我同类啊。由是辗转名为非同类。非就是阿嘛，同类就是修罗嘛，然后他就是变成非同类了啊。 那因为他嫉妒嗔恚，所以行不端正，名为非端正。好，我们回过来啊，这里提到阿修罗，他受乐，也是像天那样的，不过比天稍微差一点点啊。那天人指着他，你到底是不是跟我同类啊？你到底是天还是非天啊？说者言是非天，就是非修罗啦，修罗是天嘛，那非修罗就是非天。阿就是非的意思啦，修罗是天啊，或同类，所以阿修罗道出得名，愚者皆同一道。好，底下在学派之间有讨论到底是五道还是六道。经说有五道，那为什么说六道呢？好，这理论提出几种解说。佛灭度久远，经法流传五百年后，那多有别异啊，各个部派不同，有的说五道，有的说六道。如果说五道的，对佛的经文呢，就把它改变，全部同意说五道；有的说六道的，有的经又把它改一下，说六道。而大圣经的《法华经》也提到有六道的众生啊。那观诸意趣应该有六道。复次，欲界有三恶道，应该也有对应的三善道啊。善有上中下三善道，天人阿修罗。那恶也有上中下地狱畜生恶鬼。如果不这样的话，那恶有三果报，那善只有人天，这样不平均啊，所以他说要有六道了。但是外人说善法有三果，一个是人，一个是天，另外一个不是阿修罗，而是涅槃。我们之前也有看过这样的分类。那这里论说，这里事实上不在这个地方谈涅槃，应该分别众生果报住处。涅槃已经超三界了，他不是报，没有住处啊。善法有两种，一个是三七道品能够到达涅槃，另外一个呢是能够生后世乐。那么现在只说感得业报身的善法，而不说涅槃的善法。所以善法认为说人天以外应该还有一个了。所以这里提到世间善，如果不谈涅槃，说他感得的果报分上中下的话，应该上的善是得到天，中的话得到人，下的话是得到阿修罗道的果报。那外人一听说奇怪了，你前面才讲说阿修罗的力量跟天差不多啊，而且有时候还胜过天啊。那受乐也天跟天也差不了多少，那为什么上中下你把他阿修罗判定成是下的善呢？为什么反而在人之下？他如果说跟天差不多，力量啊受乐都差不多，应该阿修罗在中嘛，人在下，你为什么这样分呢？好，这里论回答说，这里并不是以他的力量或者他受乐来分中或者下，是从另外角度来看，人中可以出家受戒乃至得道，只有人才可以出家受戒，天也不行哦，阿修罗其他畜生更不行。阿修罗道烦恼复心得道甚难，诸天 虽然说他有烦恼了，不过他心比较正直，信道。阿修罗众心多邪取啊，他不善进道啊，要得到比较难。以是故，阿修罗虽以天相似，因为他近接近菩提道啊、解脱道比较难的缘故，所以在人之下啊。乳龙王金翅鸟，它的力士也很大啊，以能变化故，把它归在畜生道当中。阿修罗也是一样啊，不是说因为它力量大，受热跟天差不多，把它归入天道，所以把它归在下的善这一类啊。好，问曰：龙王金翅鸟力士虽大，犹为畜生道所摄。那阿修罗应该是恶鬼道所摄啊，为什么别立为六道呢？好，这里回答：龙王金翅鸟虽然受乐，但是它旁行，形状像畜生，畜生有时候叫旁生，它是属于畜生道所摄。那地狱恶鬼的众生，他什么相状？他长得像什么？这里讲说他像人哦，只是比较不庄严而已啦，以其大苦故，不入人道。阿修罗力士既大，行是人天故，别立六道。好，以上是略说欲界众生。那色界无色界众生如后品中说。好，底下解释经，令众生立于六度，底下分别从布施、持戒等来解说，为什么要安立众生在六度当中。首先谈布施波罗蜜，明贫苦之患，菩萨告诉众生应该要行布施，贫穷是大苦，不要因为贫穷的缘故来做种种的恶行，做种种恶行一堕三恶道，那就不能够得救了。众生听到以后就舍悭贪心来行布施波罗蜜，如后品中广说。再来谈悭贪的过失，菩萨于众生前种种因缘譬喻为他说法，告诉他们悭贪种种的过失。所谓悭贪，就是自己所需要的都吝惜舍不得用，心里污浊啊，容貌改变啊，有时候还对人发脾气等等，或者是给人家不好的脸色看啊。那急于现身啊，就是现在是啊，他的音声给人家的言语就不好听嘛，对不对？给人家的颜色也不好看啊，那自然声色丑恶。现身现在是都这样的，那种下的这因缘不断的熏习，种后世恶业故，受行丑陋啊。所以太悭贪啊，将来也会感得丑陋的报啊。先不种布施因缘故，所以今生贫贱啊，悭着财物哦，还有多求不止息，开诸罪门，专造恶事，所以就堕恶道中。好，那告诉众生贫苦的过患啊，悭贪的过失啊，告诉他布施的功德，生死轮转利益之业啊，不过于布施，今世后世随意。只要利益生的事啊，都是从布施而来。施是善的引导，能开三乐之门啊，就天上的乐啊，人中乐，还有涅槃之乐。所以者何？好施之人啊，他可以好名声留布四方， 啊，让大家对他产生信乐爱敬。他在大众中也没有怖畏啊，死的时候也不会忧悔。他自己心里想，我以财物啊种在良福田当中，可以得到人天乐，涅槃之门我必得之。他同时也开涅槃门，涅槃就是贪嗔痴一切烦恼永尽。那底下大略说几种烦恼，涅槃他是要断那个贪嗔痴慢疑啊种种的烦恼，底下提到几个重要的烦恼，悭贪的，布施能够破除悭贪的烦恼，这是破悭贪。再来嗔的话，它是持念受者，能够灭除嗔恼嫉妒心喜，嗔恼嫉妒。慢，恭敬受者，那就除骄慢。疑的话呢，他知道决定心的布施一定如是因如是果嘛，就会破除以往。知道布施的果报，就可以除邪见，灭除无明。像这样子诸烦恼破，则开涅槃门。复次，不但只有开三乐之门而已，甚至能开无量佛道世尊之处。六度是佛道，布施是出门。首先布施的这个门一开，后面的五度的门也跟着开了。如是等布施有无量功德，所以令众生安住于布施波罗蜜中。那布施波罗蜜的意义，如前十一卷到十二卷所说。好，底下谈持戒。菩萨于众生前赞叹戒行，说大家好好来持戒。持戒的功德可以拔除三恶道及人中下贱，可以得天人尊贵，甚至可以得佛道。戒是一切众生众乐根本，就像无尽藏一样，可以出种种的珍宝。戒为大护，能够灭除种种的恐怖，譬如大军能够破贼。那修行来讲，那就是破烦恼贼了。戒可以庄严，就像着璎珞。世俗人是以璎珞来庄严身，那修行人以戒来庄严。戒为大船，能够度生死苦海。戒为大圣，圣是交通工具，然后车圣，能够获得珍重的宝物，能够到达涅槃城。戒是良药，能破烦恼病。戒是善知识，好朋友，能够事事跟随，不想远离，让心安稳。譬如穿井，凿井已经看到湿泥了，非常欢喜，不会有忧患。戒能成就利益诸行，譬如父母养育种子。戒是智慧的阶梯，能够入五漏。戒能够经步种种的烦恼，譬如狮子能够让百兽折服。戒是一切诸德的根本，出家之官要。修境界的所愿，随意而得，譬如如意宝珠，应念而得。像这样种种赞叹持戒的功德，令众生欢喜，让众生发心安住持戒波罗蜜。好，底下谈忍辱。于众生前赞叹忍辱，忍为一切出家之力，能够降伏诸恶，能于众中现奇特事。忍能守护，令布施持戒不毁坏。 有的人虽然布施啦，或者是持戒，但是有些也众生来恼乱，他开始是不犯杀啦，不骂啦，种种的，可是忍不住的时候就骂出口了，甚至打起来了，那个戒就守不住了，所以那个忍很重要。忍如大海，重兵不加，那是护身，护身的一个装备。忍是良药，可以除掉种种恶毒。忍为善胜，与生死险道，可以安稳无忧。忍是大的宝藏。施贫苦人，无穷尽大宝。忍是大船，能够渡生死此岸，到达涅槃的彼岸。忍如底下这个是质地细腻的磨刀石了，能够让种种功德更加的明亮。那这个磨刀石，它在磨东西，对那个东西来讲，是给它刺激嘛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修行人如果有人加恶于我们，我们要修忍辱。下面这个比喻很好，如珠开金山，一发其名。金山是印度的一座山，那金光闪闪，那不管是孔雀来啊，或者是野猪来啊，它都照样的它金光闪闪。那野猪，这个猪他是不是皮肤痒了，皮了筋啊，有时候他打滚啊，或者是自己也勾不到嘛，对不对？那就靠着金山啊，搓啊，摩擦摩擦摩擦啊。但是对金山不会有什么妨碍啊，反而更加的光明啊。同样的，如果是菩萨他修忍辱，有众生加恶啊，那更显得菩萨的功德的殊胜。求佛道度众生之利器，忍为最妙。好，以下劝学众生忍。行者修行者应该这样想，有人来打骂啦，加害，如果我以牙还牙，以嗔来报复，那其实是害了自己了。我过去是，那是我的罪报啊，不得如意啊，这是一定要还的啦。如果对我加害的人，我没有欢喜甘愿受的话，那这个业报还在啊。即使这个人没有来害我，其他的也会害我啊，因为你还是欠的，并没有还干净呢啊，俱不得免。所以这个也是害。那个也是害一样了，欠人还是要还，云何起嗔。再来，念众生为烦恼所牵，如良医，不会去怪病人。所以有的佛典讲说不要去嗔恼众生，这众生也是很可怜的，他因为烦恼重所以他也是情非得已啊。这里就是谈这个事情。众生被烦恼所牵引呢来做种种的恶事，不得自在。就好像人被非人一些鬼所持所控制。那人被鬼所控制以后，有时候良医要来医治但是他反而骂入良医。良医这个时候他知道他是为了除鬼而不嫌恨众生。修行者也是如此，众生加恶向自己我们不要嫌众生不要嫌众生，不要对众生起嗔恨心。 它只是为了除烦恼。所以这比喻是什么呢？就是说非人缠缚的病人，就鬼啊，缠缚的病人，让病人不能自在。那这个来比喻什么呢？烦恼缠缚的众生，这鬼在比喻烦恼，烦恼缠缚的众生。那病人被鬼缠缚以后，病人就骂良医啊，可是良医他只是为了除鬼，不会对病人有所嫌恨。同样的，众生被烦恼所缠，结果他来嗔恨菩萨，菩萨起慈悲心，不嗔恨众生，知道众生是被烦恼所吸附，所以只要把这个吸附的鬼是除掉的话，众生他就恢复正常了，那是这样的比喻。复次，行忍之人，他对于辱骂的人就好像父母看婴孩一样，看到他嗔骂，知道小孩子不懂事啊，像父母慈念小孩子一样，爱之更深。另外又复自念，彼人加恶于我，这是我过去的业因缘，是我过去所造的因，那现在要受这个果报。如果用嗔再来报复的话，那冤冤相报啊，何时了，这个因种下去果还没有成熟，又种下不同的因，那什么时候才能够解除呢？所以现在要忍受，永得离苦，不应起嗔。像这样种种因缘来呵责嗔恚的过失，来生慈悲，入众生忍中。好，那忍除了众生忍以外，还有法忍。作是念，十方诸佛所说法都是讲无我无我所，只是诸法合合假名为众生。就像机器人一样啊，他虽然有动作，但是他没有主。身也是一样，只是皮骨相连啊，骨肉相连啊，互相依存啊，随着心风而转，念念生灭，无常空寂，没有一个实在的作者，没有骂者，没有受者，都是本末毕竟空故啊。不过由于颠倒虚狂缘故，凡夫会执着有一个实在的骂者啊，实在的造业者等等。那如果能够了解这些是诸法因缘和合而生啊，根本没有众生啊，能够知道众生是空，无众生矣，那法就没有细数了啊，没有众生，那法就无所依附，只不过是因缘和合，没有自性啊。如众生和合，强名众生，法也是一样，因缘和合无自性啊，这样就名为法忍。所以这个忍啊，除了忍辱以外，这个忍也有知见的体认，体认诸法无自性，因缘生。好，菩萨得众生忍法忍故，能够得无上菩提，何况其他的利益啊？那众生听到以后，就能够安住忍波罗蜜。好，以下精进波罗蜜，菩萨教众生说不要懈怠啊，如果能够精进的话，种种善功德都容易获得。譬如说钻木取火。如果懈怠的话，不能够一鼓作气，你即使有木也不能够生火啊。所以劝众生要精进啊。 如果能够随方便精进，无怨不得。凡得圣法都有因缘，都是从精进而生。好，底下提精进相。精进有二相，一个是修善，一个是断恶。另外有三相，就是欲造事，还有精进坐不休息。另外有四相，已生恶令速断，未生恶令不生，未生善令速生，已生善令增长。由于精进的缘故，能够铸成一切善法。就像火在烧，如果有风来帮助的话，它燃烧会更加的炽盛。又如世间勇健之人能够越山渡海，那出世间的道法精进，就能够得佛道。其他的事只要有精进也都能够达成，众生听了以后也都能够安住于精进波罗蜜中。好，底下再提精进能够成就世间的善法乃至出世间的善法。菩萨见有未发无上菩提心的人，为他赞叹无上菩提，说这个法是最第一最尊贵，能够饶一切，令得诸法实相，不虚狂之法。有大慈悲具一切智，就有慈悲智慧。另外有相好，金色身啊，三十二相，八十随心好，这是色身的庄严。另外还有法身、戒定慧、解脱、解脱之见，五分法身的庄严。还有三达，三达这是宿命、天眼跟漏尽。无碍，四无碍智，佛有四无碍智。与一切法无碍解脱。像这样子能够圆满一切的功德，是一切众生中最为上尊，应受一切世间供养。那如果众生对于这样子功德圆满的佛，即使是只是心念都能够得无量无尽的福德，那何况更加精进来布施持戒供养诚实礼拜呢？菩萨告诉众生，佛是如是，那大家应当要发无上菩提心，精进来修学。那如果能够如法而行，即使要成就无上菩提也不难。众生听了以后就发无上菩提心，但是发心不是说只有空发心就好，还要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禅定、智慧，精进修这五度，那才是精进波罗蜜。所以精进，我们之前有提过精进波罗蜜，它有很多种启示，除了说断恶修善和四正勤以外，另外其中一个就是他要修五度，修五度，那才是精进波罗蜜。那菩萨当然是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发无上菩提心，得到无上正等正觉，成就佛道。但是如果有的不发大乘心的，我们就教他必知佛道。那退而求其次，没有办法行必知佛道的，就教他声闻道。再不行，教他修无色定。再不行，教他修色界禅定。那再不行，就教他修十善于人天中受乐。总之告诉众生不要懈怠，空无所得。如果不精进的话，会感得贫穷下贱之报，种种的苦。所以懈怠法是最必要的。 会破坏今世后世的种种利益善道。众生听了以后，就会积极行诸善法，啊，勤行精进。好，接着再引导众生修禅定。众生啊，一般的众生，欲界众生没有禅定哈，主要就是有散乱啊、贪欲啊、啊嗔恚啊，种种的过失，有这些障碍。那菩萨于众生前啊，赞叹禅定的乐，清净乐、内乐、自在乐、离罪乐，就是众生有罪的话，心就容易忧悔啊。不能够心安理得，今世乐、后世乐、圣所受乐，还有梵天王乐，梵天，梵这是色界的，变身受乐、身后妙乐。菩萨告诉众生，世上有这么多的殊胜的禅定乐啦，乃至圣所受乐，那为什么大家还在执着五欲的不净乐呢？不知道五欲是不净的，就好像有些畜生啊，他在污秽屎尿粪便当中，他觉得很快乐一样，那菩萨告诉众生说，你要知道这五欲是不净，跟畜生同受诸罪垢乐一样啊。为什么舍这些禅定乐、离罪乐，而却来追求五欲乐呢？如果你能够舍掉小乐，那则可以得大乐。比如说农夫他舍弃一些种子并不是说收割以后全部都把它吃光光。他有一些留着才要来种稻啊，舍弃一部分啊，那之后还可以得大果。或者另一个比喻，比如说有人奉献国王一些物品啊，结果得到国王的赏赐，得大报。或者说要钓大鱼啊，那又要牺牲一些饵啊，所舍甚少，可是能所获得的利益很大。有智慧的人也是如此，能够舍弃世间的乐，反而可以得到甚深的禅定快乐。既得此乐，得到比较殊胜的乐以后，那再来回过来看五欲乐啊，那就会觉得不净，如同欲出。或者说有的人他犯了皮肤的疹啊，就很痒啊，那很痒的时候手抓一抓或许很舒服啊，可是那个等到痊愈以后，这个不会再痒了啊，事实上是更加的殊胜了啊，更不求药。再来赞叹禅定是十智慧之门啊，持智慧的出门，可以让智慧成净，可以让智慧发挥它最大的功效，能照诸法。比如说一个灯烛啊，如果风很大不安稳，那当然要照就看得不清楚啊。那禅定就像密室一样啊，让灯烛安稳，那灯照亮就能够发挥它的妙用。再来依禅定可以得种种的神通妙用啊，依禅定得四无量、八倍舍、八圣处、神通、辩才等等诸甚深功德啊，皆悉具得。还有神通可以变瓦石成为如意宝珠啊，随意所作啊，也得入地如水啊，或者是站在河水上面啊，可以通过 就像在地上走一样。那手抓太阳也不会被烧焦啊，去抓月亮也不会被冻伤啊。啊，有神通可以化为种种禽兽之身，可是不会被人家宰杀了啊。不要说你被化成禽兽之身，哎，正好被人家抓住了。他不会被人家宰杀，不会有这种恐惧。有时候变身充满虚空，或者身如微尘，轻如鸿毛，或者重若泰山，或者以脚趾按地，天地大动，如动草叶，像这样神通变化力，都是从禅定而得。好，底下啊，让众生安立于般若波罗蜜中。菩萨教众生应当要学智慧啊，智慧那是要开慧眼啊。啊，如果众生没有慧眼，即使有肉眼，那因为没有正确的判断嘛，哈、啊，到时候会走入歧途，就像盲人一样。如果没有智慧来判断，即使有眼与畜生无异。如果有智慧的话，自己就能够分别好坏啊，不随他教。如果没有智慧的话，那就随人牵引了，就像牛骆驼让人家穿鼻啊，那随着人往东就往东，往西就往西。一切有为法当中，智慧为最上，圣人所亲爱，能破有为法故。如经中说，所有的宝物里面，智慧宝是最殊胜的了。一切的利刀利器当中，智慧刀是最利的。住智慧山顶就没有忧患，观诸苦恼众生无不稀见。有智慧能够观众生有苦恼，而且能够教给他最气理气机的法门。智慧刀能够断无始烦恼生死的锁链，智慧力故能够具六波罗蜜，得不思议无量佛道，成佛的一切种子啊，何况二圣跟世间的圣事。智慧增长清净，不能够破坏，这名为波罗蜜。好，再来，总说令众生住六度之法。菩萨有时候不是只是用嘴巴来教说，有时候现神足光明让众生住六度，或者现种种其他的因缘啊，乃至托梦啊，让他觉悟，令众生住六度当中。是故经言，欲令众生住安住于六波罗蜜，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。好啊，我们今天就到这。